严公子在殿房之中第二次遇上了金公子，究竟这金公子是何许人也，有没有学问，严查在心里头发空啊，他就有意的想试探试探。可正在这时候，雨墨不着急，雨墨一想大长的夜早呢，今天呢我非收拾收拾你不可。水沏上来，他喝了两碗，然后把伙计叫进来了。我说伙计，我们今天晚上要招待客人，要讲讲排场，要上等酒席一桌。好了，您来。等等，有没有金色鲤鱼呀？有啊，这靠着松江，特产就是金色鲤鱼。把盆端来，我调调。哎，时间不大。伙计端一个大木盆，里头有十几尾活鱼，噼里扑隆的乱跳啊。雨墨蹲下挑了三尾，挑完了按着金公子那个样子，啪啪啪全摔死了，而且都留上记号了。就这三条拿下去给做去啊，你们这行人我特别清楚，问有没有活鱼。有，端上来叫我们看，果然是活的。结果拿到厨房去就给换了，这我都留下记号了，到时候我得检查，要不是我摔死的鱼，我告诉你我们不给钱。好嘞，您放心得了，咱们讲究的是言而有信，不敢欺骗客爷。我就走了。时间不大，一桌上等酒席排摆上，金色的鲤鱼也给做好了，热气腾腾端上来。还没等金公子让呢，雨墨拉了把椅子也坐下了。哎，今儿个我也换换肠子，也开开口味。来来，二位公子，请请。
喝上了。
严查散不会喝酒，稍微沾沾嘴唇，把筷子放下。金兄，哦，严大姑姑，幽花秦江，遍地开黄花，金钉定地。
严查散出了个上联，
考考他有没有学问。就见金公子非常从容，把嘴巴擦了擦。
严大姑姑，荆州的塔高玉钻钻天。
你看雨墨呀，挨什么人学什么，对这诗词歌赋啊他也明白一点。他一听杨公子说的上句，遍地开黄花，金钉定地，金公子对的是景州塔高玉钻钻天，天对地，严丝合缝。
哎，别说呀，这小子是喝过点墨水啊。
严查散深感满意。
金兄，红娘子下重楼连翘百步，
严大姑姑，波头翁上苍山何首前明。
严查散说，我这可是四位药材。
金公子说，无疑是四位药材，我是四位良药，不是四位惹药。哈哈哈哈，亲亲，
咱们书说简短，
严查散口似悬河，拷问金公子，但是金公子毫不犹豫，是对答如流。
严查散心中暗想，罢了，今天我可遇上知音了，没想到这金公子这么大的学问呢，我们俩得好好教一教。他把那个穷劲儿啊他都忘了，今天破例的还真就喝了两杯。两个人越谈越高兴，光说不解渴了，决心要写一写。把这碗铲家伙推到旁边去，桌子擦干净，
准备的文房四宝，让雨墨给研墨，严公子让金公子先写，金公子也没客气，把绣面完了，把毛笔抄起来了，翻着眼睛想题目。这雨墨呀就没有好气儿，用白眼珠瞅着这金公子，心说你究竟是个什么人呢？我真没猜透。哎呀，遇上我们严公子是个实在人，忠厚老实，要没有我跟着，不定得吃多大亏呢，有人把他卖了他都不知道。他越想越憋气呢，这研墨的时候就不正经研，沾点水呲呲呲蹭蹭，沾点水蹭蹭，一下没注意崩，把脸上崩了两点墨。这雨墨拿袖子就蹭了一下，哎，金公子一看来题目了，马上大笔一挥，写了一首上联。这首上联写的是墨同颜墨，墨见墨同一抹墨。雨墨一看，呀，把我给写上了。但是他发现这金公子这笔锋刚劲，潇洒自如啊，大有腾云驾雾之势，这字写的太漂亮。严查伞一看高了兴了，把笔接过来，廖家思索给合了个下联。他的下联合的是梅香添梅，梅报梅香两梅梅。严查伞多大的学问，那小字写的太漂亮了。金公子把大拇指挑起来，高，实在是高，无酸敷料，无酸敷料。两个人投笔于案，接茶坐这喝酒。哎呀，一直谈到深夜呀。严查伞一想，明天还得赶路，就早早的休息了，让雨墨把伙计找进来，残席撤下，屋子收拾干净。雨墨告诉伙计，哎，伙计来来，我们要休息了啊。我们这种人出门在外讲究得很，要双铺双盖，里面翻新的被褥，还得要朱夫人，明白吗？明白明白，我们这全有，一会儿准备好了。严查伞先躺下了，这金公子坐在床边上，乐呵呵看着雨墨，乌鸦小屯子，你今天是打金呢、啊、还是睡觉？睡觉，昨天晚上我连眼皮都没打嘛，今儿个我得舒舒服服睡一觉。我说金公子您等着啊，您昨天这时候我记着还玩鞋来的，您看我玩玩，您瞅瞅啊。雨墨把鞋脱下来往空中一甩，嘣嘣，坏了，纸糊的顶棚把鞋甩里边去了，还得蹬凳子上去够去。雨墨心说咱玩不上来呀、啊、就见金公子把这鞋片往这一甩，嘚啪，一个朝下一个朝上，俩鞋合在一块比摆的还齐。金公子躺下了，雨墨紧挨着他，把手伸他被窝去，拽着金公子的胳膊。金公子就问乌鸦小兔子，你这是什么意思？哦，我呀看您这人太好了，摸着你点我心舒服。食指上雨墨心说，我拽着你点，你跑了呢，你一动我就知道。金公子笑而不答，时间不长都睡了。到次日红日东升，严查伞早早的起来，赶紧下地，伙计打来洗脸水漱口水。这时候金公子起来伸伸懒腰，还没等说话呢，雨墨先说了，哎，金公子等等，我记您还说那么四句话，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对不对？一点都不假，你全记住了，我全记住了。我告诉你，在我眼前的事儿，说的话没个忘。嘿嘿嘿， 赶紧下去漱口吧您呢。哎呀，金公子是个豪爽人呐！您别看咱们处了才两次，我觉得您这人好的不得了。哎，今天这账啊，您一定得给，哎、是不是的？我家来算账，伙计把账单拿来了。您看，跟前者一模一样，这银子也差不多少，仍然是白银40两。雨墨拨了拨了脑袋，不动不动，伙计。我们另外给5两银子的小费。是啊，耶，5两银子的小费。全喊完了，雨墨看着金公子，今儿拿钱吧，少说废话，这就一还一报。没想到这金公子这口啊竖起来没完了。嘴里含着一口水，闻着干嘛呢你呢？给钱呢？好容易盼着他这口水吐出去了，弄了个牙签嘣嘣嘣在旁边提牙。伙计一瞅，谁给钱呢？到底儿就瞅着他们仨人，严查伞汗就下来了。严查伞一看，这怎么办？我能不说话吗？严查伞呢，强硬着头皮呀、啊。金公子，你是客，我是主，这银子我给了吧。哦呀，严大姑姑，吾可是个实在人呐、啊，既然你愿意给，吾就不客气了。再见，再见。夹着书往外就走。这家雨墨可不干了，一溜烟就追出去，别回来，回来。我你又走了你呀、啊、这钱得你花，不然我跟你玩命。但追到店房门外再一看，金公子踪迹不见。雨墨咧着大嘴哭着回来了。我公子，你怎么的了你？谁让你说这话？你看你这一说他溜了，要不就这钱得他花。哎，别吵吵了，叫人店房看见多笑话。那您说怎么办？哪儿弄钱去？雨墨，临行之时我不是借了一套靴帽蓝衫吗？你找个地方把它卖了，只要能开付这45两纹银就足矣。那不是你赶考时候穿的吗？哎，到现在也顾不了许多了，活了眉毛得顾眼前呢。那好吧，您等着吧。告诉伙计别着急，我们还有点闲事没办，办完了再给你钱，我们再走。雨墨拎着包到街上了。你还别说，小十字街旁边还真有个小市场。雨墨到这之后找了个热闹的地方往这一蹲，把包揭开了，一边抖着这衣服一边喊，有识货的没有？靴帽蓝衫一套啊，这是最好的江宁绸啊。有行家没有？贱卖了，贱卖嘞。这雨墨真行啊，可是连吵是带喊，快到中午了，连一个买主都没有。雨墨心说，完了完了，这根蜡得怎么个做法？拿什么还人家的电饭钱呢？不给人家银子，人家能答应？看来非吃官司不可了。哎呦，公子，哎，你可把我坑喽！雨墨正着急呢，顺着道上来了4个大个，走到前面这个4方大脸的，能有个30来岁吧。穿绸裹缎，后边跟着3位，就到了雨墨近前了，看了看薛墨蓝山，卖的
啊，卖的，您看看没沾身啊，倍儿新倍儿新的，
要多少钱
呀？
雨墨一想，我得狠点要啊，我们公子太实惠了，光给45两，下一步我们怎么办呢？
耶， 这么办吧，便宜点卖，您给60两银子吧，怎么样？
笑，上哪儿值60两去？不要。
那您回来，您给多少钱？
不要不要不要，咱们俩谈不妥，
买卖不成仁义在吗？我有要价，我再听听您的还价，怎么样？
这事儿医生啊，要说给你少了吧，欺负小孩；要给冒高了，我们吃的亏了。不多不少啊，给你46两银子。
雨墨一听，怎么给这个价来的？还45两，还剩1两。哎呀，这太少点儿。喂，您再回回手吧，您再给加5两银子。
不是，多一个老钱都不要，卖不卖？不卖可走了。
不卖。
人这四个人走了，雨墨一琢磨，就遇上这么一份买主，要不卖，我回去见着公子怎么说呀？没有办法，他又追上来了。
等等等等等等，好嘞，我算认个倒霉，卖了。
这四个人这才乐了，回来呀、也没仔细看看，就把这薛帽蓝衫包到包里，把银子给了雨墨。雨墨拿着银子一溜烟回到店房，把严茶伞都急坏了。你怎么才回来？哎呦，我的公子，你不知道卖东西这个难劲儿呢。
卖了卖了，刨出电饭账咱还能剩1两银子。可以，这就求之不得了。
把电饭账开了，剩1两银子，爷俩起身了。这回在路上雨墨就说了，一边说一边掉眼泪。公子，你要再遇上那个穷书生，我看你还怎么办？你没事要耗财买脸，你要再说你花钱，咱可没得卖了，你就得卖我了。就严茶三点点头，他不会来了。虽然说咱花了点钱，我发现此人学识渊博，我非常钦佩，
那顶个屁用啊！您钦佩他干嘛？咱银子可没了。
咱这么说吧，由打这儿起身奔东京汴梁，一站挨着一站，爷两个是省吃俭用啊。有时候一天吃一顿饭，住店住那个起火的小店，什么便宜就住到什么地方，有时候就蹲庙台，那简直是苦不可言。这一天终于来到10里昌平，离东京可不远了。十里亭嘛，是个大镇店。等进了街口，雨墨一看，别走了，干脆找个地方住下吧。他往胡同里看，有个起火的小店，门口挂着罗圈呢。雨墨迈步进了屋，提鼻子一闻，这味儿也说不出酸，也说不出臭来，简直是令人窒息呀。雨墨拢目光看了看，两旁边全是通铺，这一张铺我能睡30多个人，还是2层的，那行李都满了，紧靠着里边还有1尺多宽的闲空。他就问这伙计，还有闲铺吗？哎呀，就里边那么一块地方了。您几位？我们俩人呢。你就得将就将就吧，俩人在这挤着吧。不过住的我们这便宜，住一夜一位才2老钱，俩人才4个老钱。另外您看见没，咱们还带伙的，随便使唤，甭花钱，那水缸里还有水，这咱们都奉送白饶了。
好吧。
雨墨把钱开铺了，出去接盐茶伞。杨公子进了起火的小店，把行李靠着犄角堆住。爷儿俩坐在这儿，雨墨一看这窝头啊，也吃没了，到街上买俩烧饼，另外买了一嘴面条，想借人这火呀煮点面条。
正在这么个时候，
就听门口说话：“严大姑姑在这嘎里吗？”
爷爷， 又来了。
这回雨墨可豁出去了，我公子啊，来了啊。这些日子他没露面，今儿不知怎么又冒上来了。这回您可甭管了，您可看我的。如果您嘴里的要高兴，再胡说，那可要了命了。
雨墨，我心中明白。正说着，金公子进来了，
龙目光一看，哎呀，严大姑姑，一向可好啊？
啊，金公子，我挺好。没想到我们在这嘎里有鱼商量啊，前些时我回家办了点死亲，回来我找严大姑姑，在这嘎里遇上我非常高兴。
是是是，严茶反别的话说不出来了，光低着个脑袋答应是字。这金公子提提鼻子，严大姑姑，我们怎么能住到这个地方呢？
无情客，我们换个地方怎么样？
没等严茶伞说话，雨墨先说了：“好啊，
您说吧，哪儿好咱上哪儿去。”雨墨心想了：“到现在了，我怕什么呢？穷光蛋了，这回也不怕你崩，也不怕你骗了。小子，实在不行，我就跟你玩命。”
金公子说：“咱换个地方吧。”把主仆二人领出起火的小店，一拐弯奔前街，到十里长亭最大的店房叫醉仙楼，那是十里长亭首屈一指最讲究的地方。门前是饭馆，后边是店房。等来到里边之后，那掌柜的跟伙计列队迎接。
雨墨心说：“哦，他们可能认识这金公子，不然的话怎么这么热情，怎么这么欢迎他？
可能房子都开好了，时间不大，把他们引进上房。到这屋一看，是金碧辉煌啊，拉胡纸的顶棚，方砖铺的地，八仙桌、太师椅，楠木雕刻的床铺，虾米须的窗帘儿。”可这屋这个带劲啊，就甭提了。落座之后，金公子冷不丁的口音还变了，那南方味儿没了。
严兄，千里有缘来相会，对面无缘不相逢啊。你我弟兄这是有缘，宴路之上我多有讨咬，于心不安，今日我要报恩呐、
啊！来啊，拍拍酒宴。
雨墨心说：“哟，这家还挺渗人的、啊。你别看那小脸儿油子麻花，穿的挺破，还真有点精神。
一会儿酒宴摆下了，比前两次嘛吃的还好。吃完了。”把洗澡水准备好了，让严茶伞和雨墨洗洗。雨墨一想，真得洗了，身上这虱子那个都长尾巴了。等洗完了，爷俩睡了。到次日天光见亮，这金公子早早就起来了，让裁缝拿进两套新衣裳来，先让严公子穿。严茶伞穿上正合身，雨墨瞅这衣裳越瞅越眼熟，
我有些呀，这不我卖那套吗？那怎么又拿回来了？
他心里觉得有点纳闷。另外他自己也有一套，都是人家给他做的。雨墨穿上，哎呀，觉着非常可体。
嘿嘿，没想到金公子您还给我做套衣裳。
哈哈哈哈，不给谁我也得给你呀、啊！哎，你们料坐片刻啊，我派人回去拿钱去了，一会儿就来。等了能有一顿饭的时间，就听门外麻挂銮铃的声音，不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每人身上扛着沉甸甸的入套大不流星， 来到严茶散住的房里，推个门进来一看，袁爷，我们回来了。雨墨一听，袁大爷，我们这哪来的袁大爷？哦，后来才弄明白，闹了半天就是那穷书生。就见这穷书生里边沉着，怎么才回来？哎，我们到家之后想提银子，没那么多的现款，又到松江府银号里去了一趟，现提着银子，所以回来的晚了点，把银子都倒到地上。哎，这时穷书生从银子堆里一伸手，捡出个大块来，没有五十两也有四十两，在手上掂量掂，给了雨墨了。孩子，来，这银子是给你的，做零花钱吧。
哎，别别，无功受禄，寝食不安，我怎么能拿您的银子呢？
你太得拿着了，你骂了我一道，我不得给你点赏钱吗？爷爷，雨墨脸一红，心说此人究竟是何许人也。